爱主的人举起你的双，让我们一起来对主说：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差遣我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去差遣，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，
求主差遣
我，在这里，
我在这里，我肯为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。爱主的人，你在哪？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《使徒行传》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。第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：人被捆绑，神的道不被捆绑；人被捆绑，神的道不被捆绑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五章的二十八节。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大祭司一开庭就提醒使徒，先前已禁止他们传道，使徒不但没有顺从，而且把这个教训充满了耶路撒冷，还有他们责怪使徒把杀这人的罪就归到犹太当权者的头上。犹太领袖看耶稣的死是一宗恶人合法的处决，而使徒则看作是一宗谋杀案，指控犹太领袖为凶手。官长们发现他们的权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，另外一方面，一个新的权柄却在这个城里兴起来了。那权柄没有忠心的工会，没有警力的维护，没有军队的支持，只有一个强大的属灵的能力在后面，使全城人都感到敬畏。犹太公会深感懊恼，因为他们将这运动的领袖钉了十字架，却无法终止他的发展。门徒可以被犹太公会捆绑，但神的道不能被捆绑，而且还充满了耶路撒冷。以上是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，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信息。不可奉这名教训人，不可奉这名教训人。
十二个使徒呢，又回到殿里面，回到殿里面呢，是用生命的道，对，是用生命的道讲给大家听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后来呢，等到他们这些官府们扑了空，在监狱里面扑了空以后呢，结果最后还是把使徒们带去了。带去了，然后就严严地禁止他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。所以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记得很清楚啊。他们表面上不要听彼得的话，但是他彼得的话还是听进去了。彼得知道，他们知道说这个彼得的秘诀在哪里呢？不是他自己，是因为奉这名教训人。所以你看嘛，他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那教训人又怎样呢？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但是他们怕这个名，他们知道说你们一奉这名教训人，就一定有事情发生了。这个名背后有能力的，这个名叫万膝都得要跪拜，万膝都要屈膝的。所以现在连仇敌，连这些祭司长文士，他们不要听彼得，他们觉得他是一个无名小卒，他们觉得是没有学问的。结果连这些圣经学者，懂得圣经的犹太教的人，他们都听进去了。所以现在是他们不说你们不可以教训人，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奉这名教训人。所以你看，连敌人都清楚了。所以他说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使徒们呢、啊、 他们的神迹可以说延伸到什么？延伸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周围，大耶路撒冷好像都拿下来了，从神迹奇事来说。但是这是外面的，里面是什么呢？里面现在从这个祭司们，从这个大祭司们的口里是怎么说的呢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。那现在这是草木皆兵了，外面你看见是被什么？被神迹包围了，里面被神的道理充满了。那么结果是什么意思？结果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。你记不记得，讲来讲去禁止他们，但如果道理充满了，如果真的现在这个自由光复区都通光复了，有什么结果？那不行啊。这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威胁到这些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当初怎么说？当初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，这是他们自己说的。但是呢，他们想的没有那么严重，他们还觉得这个主耶稣是应当可弃绝的。但是越来越不对，越来越不对。如果他是可弃绝的，为什么你看这个福音越来越广，越来越广？所以他们说，你们倒把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结果什么？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头上。那大家都知道说，你看这个谁在负责？当然这些人来负责。所以只有这个祭司长文士仍旧能掌握多数，真就能够掌握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人家就不会叫这人的血归到他们的头上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你看阴符慢慢失去他的势力了，慢慢的黑暗权势慢慢失去他的疆土了，慢慢失去他的疆土了。所以等到几乎整个的耶路撒冷好像要福音化了，然后现在你看见神的国天国真的临到了耶路撒冷，那一点都不错的。那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他们的末日来的。
陈希真老师告诉我们，彼得他传道的秘诀在哪里？他是因为奉这名教训人，因为这个名是要叫万膝都跪拜，这个万膝都要屈膝的。在这样的一个传讲之下，我们看到呢，那时候呢，外面是被神迹包围，里面被神的道充满，这个是使徒时代我们所看到的。使徒们 一边大胆传神的道，一方面伸出手来能够行神迹奇事，福音就越发的广传。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阴府的势力就慢慢的退去了。当阴府的势力慢慢退去的时候，失去了他的疆土的时候呢，福音就要广传，而且整个耶路撒冷都福音化了。所以从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如何广传福音，首先要击打阴府的黑暗权势，外面被神迹所包围，里面呢被神的道所充满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今天真心话的第一个主题是门徒是如何见证主耶稣的呢？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哦。当门徒面对大祭司及同人的迫害、压力和责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因此就退缩或是丧胆，反而怎么样？刚强壮胆的见证神。因为真正的信仰能够给人里面外面都有更新跟改变。一个真正被神得着并更新的人，内心经历改变，从缺乏到补足，瑕疵到释放，压抑到自由，这种内心的世界力量能够使门徒以稳定刚强的状态去面对环境。在门徒们与犹太当局的对话当中，我们能够发现门徒们见证耶稣有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他们见证耶稣是君王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是被神高举而成为永远的君王。主耶稣来是要在人的心里做主做王，为世人开辟道路，而这个王权是已经胜过了恶者的王权的势力，要带领人们走出被罪恶辖制的世界，走向这个成为蒙福的恩典里。 第二个呢，他们在宣讲耶稣是救赎主。人们之所以行在黑暗中，是因为被罪恶影响所侵害，并且深信其中无法挣脱。主耶稣来是要给人知罪、悔改、脱离罪的心智，并且亲自施行赦免更新的工作。只有这样才能够救拔人挣脱黑暗的权势，走向光明。第三个呢，他们在那里宣讲耶稣是复活的主。耶稣的复活是要赐相信他的人复活的生命，这生命能够胜过死亡，胜过任何的困境，使人能够勇敢并有能力的见证主。约翰福音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说什么？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宣告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犹太当局说，你们不可再传基督，门徒应有复活生命内住在里面，因而他们没有惧怕跟退缩，反而继续在会众当中传讲基督生命的道。人可以被捆绑，但神的道是永远不被捆绑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看见的。那呢，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主题是探讨，那为何现今的教会自我捆绑呢？最近有一个教堂的公告哦，公告什么呢？这个公告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都在微信里转发啊。据介绍呢，是来自某基督教会的教堂门前呐、啊。哦，这个大教堂的门前上面告示写的说，根据某某某的相关文件的精神，党员、干部、少年、儿童、在校学生、现役军人不得进入本堂参与教会活动。而这个落款的是谁呢？落款的是某某两会。这个告示 是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？教会呢，他自己呢设置了围墙，把某些人呢拒之门外。那这样的教会还算是神的教会吗？教会的大门应当向一切的人敞开，岂是人说了算的呢？教会岂能有自我捆绑的道理呢？这违背了基督福音的普世宣教的精神。教会不能设立门槛，将人拒之门外。耶稣就是这样的做出释放。当有人从中作梗，阻挡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不仅责备这些人，还为这些小孩子祝福。他更是发出这样的召唤，他怎么说？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让口渴人都可以到耶稣那里找到活水的泉源。这是教会应当做的事。教会也许会被捆绑，但是基督徒也许会被限制。但是要知道一点，神的道不能被捆绑，福音的大门不能被拘禁，因为天上的恩门已经打开了，无人能够关得住。教会的历史到今日，有很多很多的假传道人、假先知、假师父、假弟兄、假教会，真假真是难辨，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试验真假只有一个，就是主的真理。被捆绑的并非全是指被压在监牢里的基督徒才叫做被捆绑，还有那些被病魔缠身的，在律法规条之下没有自由的，还有不行真理的教会，不只失去了使被捆绑得自由的能力。听好，一个不行真理的教会，他就失去了释放人得自由的能力，而且还越过了圣经的教训，制定律法规条，以赶出人出教会，给予停工，辖制信徒与工人，要人在教会只能做一个怎么样，摇尾巴附和听从人意的什么哑巴狗。耶稣在流泪，人心在淌血。因此神的道 不被捆绑，但是教会为何自我捆绑呢？好，那要知道一个重点，神的道是不能被捆绑的。我们知道保罗在宣告什么？保罗宣告什么？宣告说，我为这福音受苦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哦，他保罗他可以被捆绑，人可以绑住这个神的仆人，但是神的道不能被捆绑。使徒保罗自从得救之后，终其一生所受的苦难都是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名。他被人当作是囚犯一般的看待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人可以捆绑福音的使者，却不能捆绑福音的信息。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，如两刃的利剑，能刺透每一个刚硬麻木那一种混乱的心，使其回转归正。而神的道是不能被捆绑的，活泼有功效的道，这个是要刺透每一个人的人心。保罗在罗马被囚了几年中，虽然身体没有自由，但是却仍然在传福音为主，做见证，领许多人归主，使神的道越发的兴旺。保罗身体坐牢，他心灵是自由的，而且释放很多被捆绑的得以自由。宗教领袖们能够捆绑使徒，却无法捆绑神的道。神的道大有能力使听的众人呢都信了，男丁数目就有5000人。这些宗教领袖却不能叫人不信真道。初期教会的信徒们被捆绑是家常便饭，他们动不动就会被人捆绑，释放之后呢再捆绑。保罗为传福音呢多次被捆绑被下监，直到今日也是有很多的宣教士还是不断的被人捆绑杀害，但神的道却从来不被捆绑。是的，这些看得见的魔鬼的帮凶啊，这些帮凶魔鬼的差役只能捆绑信徒，捆绑神的仆人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捆绑神的道。感谢赞美主。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使徒们被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之后呢，大有胆量传讲真道，传讲真道，而且他们伸出手来施行神迹奇事，大胆传讲神的道。外面被神迹包围，里面被神的道充满，震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合成，福音就大大的广传。反之看我们现今的教会，为什么失去了使徒时代那种震撼性传福音的能力呢？因为愿意为主摆上，愿意以殉道者的心来为主摆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因此就让我们来敬拜吧，就让我们来敬拜吧。有谁肯为主去呢？借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谁肯为主去？谁肯为主去？谁肯为主去呢？人能够被捆绑，但是神的道永远不被捆绑。今天我们只要抱着像使徒时代那一种殉道的心，相信神的福音必大大的广传。
庄稼已经成熟，
庄稼已经成熟，主的心在焦急，
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收割的工人在哪里？
迷养到处流离，
琉璃主的心在焦急，
在哪里？
在哪里？
牧羊的工人
在哪里？牧羊的工人在哪里？
有主的声音，
有主的声音在呼唤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
谁肯为我？
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爱主的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爱主的人举起你的双，让我们一起来对主说：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差遣我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去差遣，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，
求主差遣
我。在这里，
我在这里，我肯为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。爱主的人，你在哪？你可听见主的呼唤声吗？主正在呼唤着，谁肯为主去？谁肯为主去呢？爱主的人，你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传的福音是拯救人灵魂的福音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传的福音对人有多么的重要。我们常常留在自己，害怕被拒绝，软弱，自我捆绑的里面。今天当我们来灵修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使徒被捆绑，被捆绑释放了，他们再去传福音；捆绑释放了，再去传福音。因为人可以被捆绑，神的道不能被捆绑。远远我们借着使徒行传，使徒们的胆量跟勇气，来激励我们每一个的人心，让我们得着使徒的胆量与勇气。最重要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上，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跟主说：主啊，求你差遣我，我肯为你去。主啊，求你差遣我，我肯为你去。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，我相信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去收割从成熟的庄稼，去牧养神家的群羊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说，我们听到你的呼唤声，我们听到你的呼唤声，我们在这里求主差遣我们，求主差遣我们去收割庄稼，去牧放群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度的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深深的知道，我们不能留在恐惧害怕的里面，我们不能自我捆绑。纵使有人会捆绑我们，但是神的道不能被捆绑，福音必定要传扬，直到地极，直到主你的再来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爱主的人，你在哪里？今天你可听到主对你的呼唤声吗？若是听到主对你呼唤声的人，不要在那里沉睡，起来跟主说：主啊，我就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，求主差遣我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去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在哪里，牧羊的工人在哪里？有主的声音在呼唤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爱主的人。